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曹老师，欢迎来到跟着曹老师听历史。历史不是枯燥乏味的贝多芬，请你跟我一起听故事，穿越古今。今天要讲的是清末民初妇女地位的提升。你看过清宫剧里嫔妃所穿的花盆底吗？类似踩高跷那样，摇曳生姿的同时也可以确认，出身关外东北的满清，在习俗上女子是不缠足的。那么三寸金莲的陋习又是从何而来呢？由于农耕生产需要体力，论及征战则更需要孔武有力，男子体能状态胜过女子，于是形成男尊女卑的基本架构。封建体制更凸显了父权的分量，重男轻女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，导致传统社会的女性受到三从四德的礼教约束。似乎除了生育后代、相夫教子，另外一项任务就是女为悦己者容。据说啊，五代十国时期，南唐的皇帝李后主生性浪漫，后宫女子想要获得青睐，无不挖空心思取悦君王。当时呢，有一名舞娘以缠足的方式表演足尖舞，类似今天的芭蕾舞。皇帝夸赞她舞姿曼妙，步步生莲，仿效之风大起，到了南宋时期成为流行的风潮。这种畸形的审美观束缚了女子的行动力，劳动阶层的妇女为了从事粗重的工作反而保持天足形态。反观都会区的富贵人家，缠足还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，其结果是残害了女性肢体，影响了正常发育，也剥夺了她们独立生活的能力，实在是害人不浅啊。清朝的康熙到嘉庆一朝，包括光绪朝的戊戌变法，都曾经禁止缠足陋习。例如梁启超在上海曾经发起不缠足会，但是真正严格执行禁令还要等到辛亥革命之后，南京的临时政府正式的颁布法规，民国元年出生的女孩一律不准裹脚，大家才接受天足成为大势所趋。缠足女子可能被视为落伍的怪物，而知识分子呢，也创作歌谣宣传天足，例如《大脚好，阴天下雨滑不倒》。根据统计，民国十七年北京市的缠足女子只占了全市女性的0.66%。妇女有了敏捷的行动力，这是妇女解放、女权提升的第一步。紧接着就是打破过去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的保守心态，女性积极参与大众事务，报效国家，服务社会，不落人后。当然，其中最关键的一项就是妇女接受新式教育。回顾倡导戊戌变法的公车上书1300多人中，还看不到女性的身影。数十年后的光绪30年，天津终于有了北洋女子公学，这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所官立女学堂。等到孙中山从事革命事业时，已经出现秋瑾这般站在时代尖端的女性。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以后，女子国民军、女子尚武会等等团体的出现，代表妇女已经走出闺阁绣榻，她们要争取自己的权益，开拓自己的天地，也要为国家民族尽一份忠义。在民国8年的北京城，出现了第一所女子大学，以培育师资为主。第二年，北京大学开始招收女学生，有越来越多的妇女 随着思想启蒙，见多识广，不甘心再沦为男性的附属品，或是被当成家庭的配角而非一家之主。于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被嫌弃，女性要拥有充分的婚姻自主权，自由恋爱，再谈嫁娶，夫死可以改嫁，夫妻不睦可以离婚，只要他们能够进入职场，就可以成为经济独立的个体，不必再仰赖夫家生活供给。妇女跟着时代一块儿前进，也获得相对的尊重与关注。例如民国13年，政府设有妇女部和妇女运动委员会，北伐成功之后，政府也制定出民法，确保两性平权，承认男女都有财产继承权、选举权以及被选举权。都会区的摩登新女性还引领着流行风尚，中国女性的地位终于有了前所未见的改变。今天的故事就先到这儿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